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再次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将要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再翻到另外一处，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一样翻到了，我们一起念民数记第二十七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请龙牧师。
这个会不会太冷？把它 关掉或调整一下、啊、大家早安。我们要继续读从约翰福音第九章开始，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延续着他一直教导讲论到第十章的第二十一节，这是一气呵成、啊、连贯成完整 的一段主耶稣他在这世上他的行与他的言。我记得我们初初在谈这一段的时候，我举了两个词语，约翰福音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的这个前半段到第二十一节，就是我们起印经文所读的这整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把用两个词啊把它概括起来，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那看起来好像是两方面，其实不然，这个光与生命是也是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啊，这个是不可以把它分隔开来的。好像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一开始他就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生命就是我们的光，这生命在他里头，他是谁？就是那太初的道，那生命之道啊！这里面已经把光与生命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你说就是让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好像被医治好，现在呢原来光照射在他的这个眼睛上面呢，是不会感光的，不会没有这个视神经好像受到刺激显像在他的脑海里面，现在呢好像把眼睛给打开，光产生的作用啊，基本上好像都集中在光这方面。但是你不要忘掉了，主耶稣行这桩神迹，他有一个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要带领的这一位原先只是这一生做一个教化子，做一个讨饭的啊，做一个残障的人，但是现在呢不单单眼睛被打开，这个眼睛的视觉神经被医治好，他内心的眼睛也被打开。所以我们有一次、啊、我们用了这个瞎子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他说到底这个人是谁，他原先就是有一个人叫耶稣，大家记得吗？啊，别人问到底是不是我们隔壁我们巷子里面的那一位原先就是瞎眼的呢，怎么现在他跑来跑去跟我们一样眼睛正常了啊？他就说的的确确是我，就是你们正在这边 疑惑的啊，还没有弄清楚到底这个人是谁的，就是我。但是是有一位叫耶稣的吩咐医好我了。之后法利赛人找过去审问，一连审问了两次。那么所谈论的呢，你可以看得到，他一级一级的慢慢的导向真正的核心。就他就讲，他说他应该是个先知啊，他应当是从上帝那边来的，他不是一个罪人。你们所以为一个罪人干犯了安息日的条例，不守上帝的诫命律法，所以是个罪人。他说不，创世以来还曾经我们曾经看过，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记录，把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医好吗？那上帝嘛，不会听罪人的祷告。所以这都是从这个瞎子的嘴里面讲出来的。我记得我们在谈这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提到这个瞎子的口里面，你说他受过教吗？他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学过吗？可能听闻过，但是他没有真正正正式式的受教。可是他口里面所讲出来的话呢，几乎跟尼哥底母在主耶稣面前所讲出来的几乎相同了。尼哥底母夜里面去见主耶稣，尊称比他年轻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为老师为夫子。他说我知道啊，你一定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没有人能够行你所行的事情。就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又是年高德少的啊，是已经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他在主耶稣面前所讲的这个瞎子的口里面几乎跟他是同等的。所以你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单单只是光的问题，而是真正里面生命的那个心灵里面的眼睛被打开。那么主耶稣医治他，当然在他身上是改变了他整个这个下半身啊，他的前面的这个过去无论多么的这种好像残障，在别人的眼里面是一个好像不中用的人，但是他面对的一个新的未来啊，一个崭新的。不单单如此，他还面对了那永恒，因为主耶稣带领他听闻呢，到一个地步说他被赶出去了，他被赶出会堂啊，法利赛人把他赶出去了。那么耶稣就安排遇见他啊，这个耶稣的遇见很特别的。我相信你说我们也很羡慕，为什么耶稣，其实耶稣也都遇见我们了，我们也都遇见耶稣，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不同的管道，可能透过你最亲密的朋友，可能透过你最讨厌的人的这个见证，可能透过大型的聚会，可能透过私底下的分享。那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场合，耶稣遇见了我们，耶稣让我们遇见了他。所以这里面讲说耶稣啊，遇见他就问了他这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那这一段对话才是真正整个把这一位生来是瞎眼被医好的人整个整件神迹的真正的焦点，就是要让人来认识。不单单是我们读主耶稣的 work 的工作啊，读基督论哈，基本上我们就是读两方面，一个是读主耶稣的工作的 work。其实啊，你读那一段呢，读这一方面呢，真正的这个的根基是读主耶稣这一位，他的 person，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啊，这里面他就主耶稣就把他自己的身份，这个工作，这个神迹已经是行在他的身上了，现在是要带领他认识这一位有能力医治好的，把你医好的这一位，他到底是谁？他真正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角色啊，这个主耶稣带领遇见他， 跟他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那这一位瞎子马上的回答才是真正让我们看见他的心已经蒙了光照。他马上追问说，谁，哪一位，哪一位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主耶稣说，这一位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他啊。那么他就拜耶稣，他说，主啊，我信。这里面就是生命，所以这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的二十一节就是两个字，两个词语，一个是光，一个是生命。那么到了第十章啊，继续下来，主耶稣他要讲，主耶稣他讲，一开始他讲了一个比喻啊，我要把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分成三个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过许许多多的比喻，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啊几乎没有。主耶稣他曾经提到过说，在这个后面啊第十五章的地方，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感觉上也好像是在讲一个预言一样啊，一个比喻。这个预啊，这是不是那个 prophecy 哈，是那个好像那个parable 那种啊 parabolic 那样子的一种讲法，是讲那个预言，好像伊索寓言那种预言一样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主耶稣在这边在约翰福音里面很少有比喻的题材所写下来的。这里呢他就讲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门徒们没有听懂，大概我想他们已经揣摩到一些，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呢把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能够完全丝丝入扣，把它对应起来啊。所以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问他们，他们说他们不明白，主耶稣他就对他们说，再继续解释，这就是第二段。所以我要先讲前面的这个小小的比喻，然后呢主耶稣解释这一段比喻的它的细节啊。那么最后一段呢，我们要谈的是他为羊舍命，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啊。我们把它摆到第三段来讲。所以这个其实我就是照着第十章字面上的这个内容啊，我把它分成这三部分来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这个小小的比喻。这个小小的比喻里面呢，其实也已经隐约包含了主耶稣的身份和主耶稣要做的工作。换句话讲，是一个好像迷你的一个小小的基督论的预告啊。因为基督论谈就是谈这两方面，谈他的身份，谈他所做的工作啊，这两方面怎么讲呢？你看哈，主耶稣讲的这个是从第一一直到第六节，这是这个小小的比喻啊。他提到的是什么？隐约他把他自己比喻成，他把他自己就是比喻成他是牧人，他是牧人，他有他自己的羊。而且呢，他基本上的就是简单的，好像把它分成了，分成这个四个小段落。他把他自己比喻成牧人，是从门进出的牧人啊。等会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哈。换句话讲，他不是贼，他不是强盗。贼与强盗不会从门进出，不会从正门进出的啊，是爬进去的。是钻洞爬进去的。那么贼与强盗为的是什么？主耶稣在后面加以解释，就是要偷窃，就是要杀害，就是要毁坏啊。而牧人呢，是要牧养的。而这里面所谈到的牧养是怎么样呢？是羊与牧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羊听自己牧人的声音啊。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第一个比喻他自己就是这个牧人，是从门进出的。第二个他提到他有他自己的羊，自己的羊是听牧人的声音的，而且呢这个牧人是也认识自己的羊了，认识按着名字，这里面就说明是由这个牧人与被牧养的中间有一个很密切的这种关系，是牧人能够按着名字领出自己的羊，那么领出来之后呢，走在羊群的前头，羊也跟着自己的牧人。所以他这个小小的比喻里面呢，基本上讲来讲去就是谈他是牧人，他有他自己的羊，这两个里面之间的关系，他扮演的角色是从门进出，是按着自己的名把羊给喊出来，然后带领他们出去，走在羊的面前，而羊也听牧人的声音，能够跟着自己的牧人。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比喻了，而且主耶稣这边所讲的，基本上你会注意到他所用的这个手法，跟在主耶稣在其他的地方所用的这个讲故事讲比喻的方式很相近的，几乎一样的，都是用最简单的二分法啊，都是用简单的二分法的啊。这个好像在登山宝训里面，登山宝训里面讲，他说有小路，有窄门，那么也有呢宽大的路，这个门是宽的，路是宽的，但是呢通到不同的这个结局里面，一个到永生，一个是到这个灭亡的地步了。啊，树呢有好树，好树结好果子，这个坏的树结坏果子，也有呢先知与假先知。所以主耶稣他在很多的场合他所讲的这个比喻或者讲的故事啊，都很简单，他用最简单的一种二分法的方式啊，他来把他的信息给传递出来。这边呢基本上也是的，这边就讲从一个从门进，一个呢爬进去，从别的地方打个洞，或者是拆了这个围这个篱笆帐，这个跑到里面去的，从别处进去，一个是牧人，一个是贼，一个是强盗。这个牧人呢跟羊之间的关系是认羊认牧人的声音，而且也跟着牧人，而贼强盗呢不是牧人，所以这些羊啊不会去认生人的声音，陌生人的声音他们不会认，他们也不跟着陌生人，跟着生人走。所以主耶稣所讲的都很简单，一目了然。一个无论是这个好像社会贤达有学问的人，或者是一般的这个贩夫走卒啊，听主耶稣所讲的故事，马上都能够把信息给领受，能够接受，能够听得明白的。好，这个是他的比喻。这个比喻讲了之后呢，门徒们似乎没有完全消化，没有完全明白，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啊。隐约我相信他们也都听出来了。这里面啊，其实我在这个经文里面我还特意引用了这个民数记里面的那一段话。民数记里面的那一段话是摩西好像向耶和华上帝的一个祷告，一个呼求，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上帝，你拣选一位，你设立一位，设立一位什么？设立一位牧人，要引导着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呢有人带领着出入啊，不至于好像这个羊没有牧人一样就流离失所了啊，就好像变成逃难的，变成这个四分五裂的一盘散沙一样的。那里面呢，其实我们底下还有经文我们没有读了，那里面其实谈到的是谁？谈到的是约书亚，谈到了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约书亚的名字啊，那是 希伯来语了。约书亚在希腊文里面，他的名字就是耶稣一样的 Joshua， 跟耶稣是同样的一个这个名称的。他的含义都是 Jehovah saves， 就是耶和华上帝拯救的那个意思啊。所以隐约啊，那一段好像已经有一个这个预言的，扮演一个预言的角色了，在那边讲要有一位牧人。主啊，你要设立一位牧人，要领你的百姓出入的啊！那就好像主耶稣他在这边讲的一样。这是第一大点。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点，第二点就是真正好像把这个 puzzle 把它解开来了，把这个谜啊谜团把它解开来。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他要讲比喻的解说。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了，就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啊。我们再复习一次，主耶稣在约翰呢，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一共在他的章节里面一共告诉我们七次，主耶稣第一人称的口吻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个五千个男丁。那那时候第六章里面也是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在继续讲解，环绕着这一桩神迹继续的讲解。主耶稣那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的那生命的粮。那么到了第八章，到了这一章第九章，主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什么？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第二次讲我是啊，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第三次呢，就是这里；第四次也是这里。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啊，以后这是已经有四次了，后面还有三次。一次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是翻译的问题。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 ，I am resurrection, I am life。那个我们的翻译呢，把它变化一下，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在第十一章里面。那么到了第十四章，主耶稣他又讲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真的是第六次，最后一次第十五章，主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一共有七次啊讲。那么这边所讲的，从字面上看是两个了，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好像他讲两个。那么他的比喻里面呢，基本上是着重在牧人从门出入的啊。如果我们听过这个中东那边的生活的这个牧羊人牧羊的这个的他们的情况呢，你就会注意到，其实主耶稣这边讲同样一件事情，他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指着同一件事情来讲的，就是指着他自己啊。我有一位英国很出名的一位啊，不算出名啊，英国有这个 Adam Smith， 我们一听 Adam Smith 啊，亚当·史密斯啊，马上想到的是什么？马上想到的是那个资本这个整个社会上面走向资本的这个学者，他是 Oxford 毕业，然后但那个是第十八世纪的一位学者写的，就是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做《国富论》，这个国家的国，富有的富啊，《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国富论》啊。那这个人很出名呢 ，Adam Smith。我们现在要讲的 Adam Smith 呢，是另外一个晚了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中叶一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另外一位，他的名字一模一样 啊，那么他也很出名，他也被封爵了，是，所以他有一个 Sir Adam Smith 的这个头衔的啊。他是一位神学家，而且呢，他那时候大英帝国是最强盛的时候，几乎中东各处都有他们的这个殖民地，所以他们在他在这个圣地，他在圣地的这个旅游。他的自己的这个记录，他写的游记啊，这个材料很丰富。他是一个神学家啊，他就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跟当地的人生活有向导打成一片啊，牧人带了羊群回来啊，就晚上的时候天要黑了，就带回来他们的这个羊圈呢。我们想象中的是羊圈是一个密闭的一个，中间有前面有门，门打开让羊进来了之后啊，这个门就把它关起来啊，晚上呢这个羊群就不会跑散掉了啊，而且呢也不会很轻易的就被外面的这种野兽啊侵入这个羊圈里面。他说他发现那边的这个羊圈呢是一个开口的，没有合口的，没有门，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围起来的一个，好像四面围起来，但是它中间是空的，中间空的，所以他就很好奇，他就问当地的向导说：“哎，那门没有啊？怎么会没有门呢？”那个牧人跟他讲说：“我就是门，因为啊，晚上的时候他就睡在这个缺口的地方。”这个牧，这个当地的那种他们的这个牧羊的一种好像传统啊，他们的那种羊圈就是一个开口的，不开口当然不是很大，然后这个晚上呢就铺了毯子，牧羊人就睡在那个缺口的地方。他说羊要出去一定经过他，有野兽要过来，要想要来，好像这边所讲的要来偷窃，要来杀害，要什么也一定会惊动他们，经过他们。所以那个 Adam Smith 呢把他这个东西写在他的这个游记里面。他跟谁讲？他跟另外一位他的好朋友 Camper Morgan， 他们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份的人啊。 Adam Smith 比那个摩根呢 Camper Morgan 是Camper Morgan 也是那个时候很出名的一位讲道者啊，他也是号称是什么所谓的这种 prince of preachers 那种之类的啊，因为他很会讲道。你现在到网上面去找摩根他的一些的书籍还是一大堆的。他什么时候走的？1943年走的，大概1850几年生，一直到1943年二次大战的时候。是那么摩根我们会认得他，是因为他把他的教会交给了 Lloyd Jones， 交给了中马田啊。中马田是比他年轻的，晚他好大一辈，这个晚他大概至少有将近50年的这个岁数的差距啊，是他邀请中马田啊。这是题外的故事了。我这边要讲的就是介绍大家也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就主耶稣讲，他说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人，几乎指着同一件事情讲的。你如果读第九节，你如果读第十节，读第十一节，你就会注意到主耶稣所讲的呢，他在解说的里面呢，他就已经把他的身份跟他所要做的救恩的工作还有救恩的顺序都把它摆在里面了。这个我们把它解开来看啊。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是羊的门啊，凡从我进来的，这是在第九节了。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呢出入得草吃。这个意思啊，就是 基督乎他在讲呢，救恩之路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道门啊，好像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个小那个门是窄的，那个路是小的，但是呢通往永生就是这一条，没有别的了，你要另外找找宽阔宽广的那个通向灭亡啊，你要真正能够得救的那个门，没有别的门，就是主耶稣的这个门，而且它里面把这个顺序也把它点出来了，从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第一步，而后呢得供应生命呢，能够丰富，就是出入得草吃，所以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第一步救恩。第二步，不断的能够长进，不断的能够被成全，被能够不断的完全，不断的灵性能够被提高，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这是第一个。那么他底下他所讲的也是一样，第十节他那边讲说，盗贼来啊，是要偷窃，是要杀害，是要毁坏啊。但是呢，主耶稣讲说，我来了，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基本上第九节、第十节里面所讲的内容是合在一起是一样的，是要得生命，要得救。得生命，而后呢出入得草吃，就换句话讲，这个生命不但得，而且还要得的更丰盛啊！所以他把这两方面合在一起的啊。羊的门他是好牧人，是其实就是在指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第二段我要跟大家所谈的，所以这里面已经谈到了他的身份，谈到了他的所扮演的角色，也谈到了他要来完成的工作。所以他完成的工作，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能够来追求。所以救赎是一个起点，那不断的要继续的能够丰盛，继续的能够完全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好像约翰加尔文他所讲的，他说在基督里的恩典呢，就是一个完整的恩典，但是他好像有两面一样，两方面的恩典。一方面的恩典是 salvation， 是救恩；一方面是使我们得救。得救呢，我们说称义，或者是说我们说重生 regeneration 重生，或者是 justification 称义。那么这个呢的两面呢？称义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要不断的能够长进，不断的能够完全，不断的能够圣洁。这是称义圣洁，其实是连贯在一起。我们不需要好像一刀把它分成两部分，把它完全分隔开来，好像有两块，不是，其实就是一块，只不过它有一个这个好像一个过程一样啊。那这里面主耶稣他就讲到这个，从我进来的，我是门，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那么我来了，我主耶稣来就成为羊的门，成为好牧人，他要使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有时候要问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继续来追问，那么主耶稣怎么做成这个事情呢？他怎么做成？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三段，我今天所预备的要讲的第三段，主耶稣怎么做成这个事情？这一段呢，我其实是从 Camp Morgan 的他的书里面我读来的，他提到了一点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他说主耶稣在这世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单单记录在福音书里面的神迹，有人整理了大概至少有35桩神迹 啊，而且这个神迹呢，有大有小，有坐在群体，有坐在个别的人的身上。好像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瞎子的身上是坐在个别的身上，啊，他也有呢。好像这个把水变为酒，影响到的是那个婚礼婚宴，啊，或者是五饼二鱼，影响到的是一大群的人，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啊，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好像是私底下的。有的是坐在一个人的，有的是坐在众人身上，有很多不同的。但是35桩神迹没有一桩是坐在他自己身上的。他说主耶稣做了这个摩根，他说主耶稣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他说但是他有一桩事情是他为自己做的。嘿，我就读到他的书啊，你会感到很有兴趣的。你要知道说摩根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结果他指的是这里，他指的是主耶稣为他自己做的事情，是他把他的命给舍了，他把他的命给舍，所以他做这件事情是真正的，是好像是完全跟他自己有关的。其实呢，他做的这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命给舍了，也是为了我们做的，是不是？所以他说摩根的意思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留给我们的记录，大概能够举得出来他为他自己做的大概只有一桩，而那一桩就是这里所写的。他说我有权柄了，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没有我他是生命的主宰，谁能够把他的生命夺去呢？我们的生命都从他而来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命给舍了，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一桩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讲，我们要问主耶稣怎么样能够使我们得生命，使人得救，而且还能够这个生命还能够不断的丰盛，就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命给舍了。而他的生命呢，是超越死亡的，是不会见朽坏的，是无穷生命的那种能力的，所以他把他的命给了我们，他舍了他自己的命，为的是要给我们，使我们有他一样的生命。那这是这第三段里面的一个真正最重要的重点，他把自己的命舍了，好像是坐在他自己为他自己做的，但是他其实是为了我们众人做的。那么看起来好像是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但是主耶稣所讲的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在这个三一上帝的这种他们的整个的计划，整个的作为里面的一些细节。主耶稣他讲了，他说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里面呢，其实有两方面都跟父上帝有关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因为我领受从父那边来的命令，这是在第18节的结尾那边讲，他说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父爱子，子爱父，所以愿意顺从，领受了命令他愿意去行。父爱子，因为这里面讲到了是子照着父的心意去做，所以在第17节里面讲，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所以换句话讲啊，圣父所做的，圣子所做的，没有各行其事的啊。这个是在我们谈到上帝论的时候，谈到三一神论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这个不可以挪掉的里面的真正的真理啊。父、子、圣灵 是虽然有好像有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彼此是有这个属性相通的啊，是不会有好像有三个不同的意志，三好像三头马车这样的三个方向跑的，不是，是完全合一的，完全合在一起。父爱子，因为子领受父的命令，愿意去行，愿意去做。但这里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三个方面，耶稣基督把自己的命给舍了，因为他的命，因为他的生命是真正生命的源头，不会被死亡给吞噬的，不会在阴间里面见朽坏的，啊，这是大卫的诗篇里面啊，好像预言所讲到的情况，啊，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啊，他的生命不会被死亡给吞噬掉的。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他来，他把他的命倾倒，一方面赎我们的罪，一方面把他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有份，使我们能够享有，使我们得着。这是主耶稣行了神迹之后继续的讲解，因为第九章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讲解，第九章里面最主要的都是法利赛人追问这个被医好的瞎子，一连把他这个传召来两次来审问，啊，好像开了庭来追问到底怎么一回事。真正的解说呢，就摆在第十章的前半段，啊，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用的方式不单单用比喻啊讲给门徒听，其实他这一段也让围观的法利赛人、围观的犹太人呢，也一样听到了。真理传讲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分，因为这个真理呢，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啊，他就把顺从的、把抵挡的，就把它分隔开来了。那个地方就是在第十九到第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啊，真理来了，我们想大家都应该顺服真理。真理才能够真正统一起来，这是一个理想了，在被罪玷污的、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当光照进来的时候，就立刻显出有这个明亮的地方，有还继续黑暗的地方。真理传讲出来之后，就有顺服的人、领受的人，也有反对抵挡的。这就是主耶稣他在这世上的工作所带来的。我们有一个地方啊，之前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详细的讲，是第九章的后面。第九章的后面说，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第三十九节，第九章的这个最后的地方，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那么我们有时候读，你如果熟悉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呢，这个地方好像明显在字面上面呢，跟主耶稣在不同的地方所讲的呢冲突了。因为主耶稣明明讲，他说，我不是为了审判到这世上来的，我不是，我来，你不要以为我来我要审判啊。那么这边主耶稣他好像抵触了，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能够看见，看见的反而瞎了眼。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明白这里面所讲的呢？其实主耶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啊，我不是真正呢，我不是为了审判而到世上来。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审判来的，是为了完成救赎来的。但是 他所讲出来的福音，他所讲出来的真理，末日就要成为审判人的依据了。这是他在第十二章他讲的。他说：“我来啊，我不是要来审判，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我来是要拯救世界的。但是那些弃绝不领受我话的人，将来有审判他的。谁？什么？就是我所讲的道。换句话讲，听闻过的福音就成为要追讨，成为审判的。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理解主耶稣他所讲，他说我来不是为了要审判啊，他的真正的含义。谁审判？我们所听闻的真理。所以真理传进来，传开来，马上就把人给分开来了。福音传到的地方，绵羊跟山羊就被分开来了。一个顺服的，一个领受的，就蒙恩得救；一个拒绝的，一个弃绝，一个抵挡的，就被撇在这个灭亡的人群当中。啊，这是主耶稣他要讲这一段，目标是门徒。但是同时也讲给犹太人听，就在犹太人当中带来了纷争，他们开始在那边争执起来了，到底他是谁？我们下次我们再继续接着讲。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比较完整的读你自己的话语。从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要从主能够进来的必然得救，出入能够得草吃。主，你是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为的是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归回到你自己的羊圈里，不单单使我们得生命，主你也应许，你也不断的做工在我们当中，为的是要我们能够得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读你的话语，领受主你自己所讲，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顺从在真理面前。我们只能顺从，我们只能领受，我们在真理的面前，在真理里面能得着真正的自由，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